方王亲菩萨心地品，即老慧空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慈，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93页，本次第93页，我们从第五行下边的部分看起。第五行下边的部分，菩萨是以正空而不住愁空离，能于真空里中心性净圆，于我说法皆是如幻，随如幻天现如幻身，于色界事体中为受如幻法门，广发如幻众生，虽然如是，不为色事恶气所能动转，不被物转能转物也。世界即是空天，色界即是禅天，所缘不动转者，未必上恶气中，若逆处若顺处，若逆末若顺末，以是出入隐显，故常入不三灭，实禅之法，种种神通自在无碍，不为下气欲二所染，亦不为上恶气空禅所趋。所谓逆行顺行，偏莫测也。华严经文，同此生中入正定，同你生中从定起，同你生中入正定，同子生中从定起等事业。三昧名有无量，内者不罢，今取不三昧，破三界众生白法相生净苦，十禅之者，一觉，二观，三喜，四乐，五一心，六净，七舍，八念，九慧，十不苦不乐，此时乃是禅天之定之也。我们就解释这段，菩萨是以正空，菩萨他是真的空理，然而不自作，不自着于空理，能够在于真空离体当中心性净圆，也就是心性极净，而能够变圆一切三昧的境界，这个叫做心性净圆。于我说法，对于我法，对于手法，都是能够观照了知是如幻，随顺如幻的境界，就显现如幻的身形。在色界世界当中，为众生来显示如幻的法门，广泛教化如幻的众生，虽然如此，不被色事恶切所能够动摇转变，不被众生所转变，才能够转化众生。世界也就是空天，色界就是四禅天。而所说的不动转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对 善恶铁棒爪，或者逆车，或者顺车，或者逆末，或者顺末，末就是入定的意思啊，出就是出定啊。一是出入云旋啊，故常入菩萨灭十禅之法，因为他能够啊顺出顺入，逆出逆末啊，顺逆出入，出定入定。入定就引起来，出定就显现出来，所以叫做出入云显。所以常常入于菩萨灭十禅此之法，有种种微妙的神通，都自由自在，无障无碍的，不被下界，下界就是欲界，无欲。这场恶法无欲财色名食睡啊，那么这个恶法通常就是指五盖欲恶之法。五盖是什么？贪欲盖、嗔恚盖、罪名盖、骄匪盖、疑盖啊。所谓的贪欲盖，也就是追念过去所享受的这些五悦，而忘失了正念，盖覆善心，而不能够生长。嗔恚盖啊，也就是想到他人，脑海迷惑，所以愤怒之心就相续不绝。所以哦，这个嗔就是上师佛法的根本。那是堕入恶道之因缘，那是获得法乐的冤家，那是善心的大贼，是种种恶苦之苦障，所以嗔恚要不得。第三睡眠盖，也就是心神昏昧，昏暗昧裂，内心呢昏暗昧裂，那这个还有五根暗蔽成黑，乌暗成黑的情形。那么也就是放置之前为我熟睡，这个叫做眠，以此因缘就叫做睡眠盖啊。他能够破坏今生或是真实快乐之法那么破坏今生或是真实好要佛法之心，以及破是升天以及涅槃之乐。如此恶法是最为不善，所以要去除它，这个就是睡眠盖。接着掉回开，也就是身体还有口业造作无意义的事，内心当场忧愁后悔，忧愁后悔那么讲到掉有三种一种叫做生掉，也就是身体爱好忧愁诸多杂乱的信念坐下来不暂时能够安定的，这个就是身跳。接着口跳欢喜好要营养竞争是非，没有利益的戏论，讲一些世间的言理等等，这个就是口跳。接着心跳心情放逸，众意贪缘，思维文艺世间的财气，诸多恶劣的举惯等等，这个都是心跳。心跳 所以咯，这个我们不如此。而讲到回，回是什么？回它能够承盖。假若光是掉无回的话，它不承盖。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掉的时候永远在圆当中的轮廓，后来想要入定才后悔前面所错，忧恼复心，所以才跳到盖。那么回有两种，第一种因掉后而生回，第二种如同造作大罪大重罪之人，常常怀着怖畏，所以匪天入心，就坚固而不可超拔了。接着这个掉匪盖哦，接着一盖，一盖是什么？这种就是不是所以障碍真理的这种一，不然是什么一？那是所谓障碍禅定之一讲到一盖，因为一盖障护了清净心的缘故，对诸法当中不能够获得定心，因为定心没有的缘故，所以在佛法当中就空无所破。就好像一个人入一宝山，假若没有手的话是无所能取又复其次讲到这个这个疑是很多，他胃病当障碍禅定，现在所说的疑正是属于障碍禅定之疑。而通常有三种，第一种就疑智，第二种疑思，第三种就是疑法。疑智是什么？假若修行人做这样的想念，说了我诸根都是暗顿罪过深重，可不是这个法器吧，不是入定的法器吧。他做这样子自己怀疑，这个定法终究就不能够发生。想要去除他的话我们就不要自己咯，即可轻视自己，因为我们过去世的善根是难以测度的缘故。第二就是疑事，说那个人为相貌是如此自己尚且没有什么道法，怎么能够教导我呢？他做这样子的怀疑，有这种高慢心，这个就会障碍禅定了。那想要除去他又怎么除去？这个又如同《摩诃言论》当中所说的，如同锈的皮囊当中藏着黄金，因为贪爱黄金的名阔，就不可以将这个锈坏的皮囊，我连这个也不要，全部丢掉了，那这个就太傻了。我们行者亦不如是，思虽不清净，因生佛想，又生佛想。思虽然不清净，但是我们的生，这个就是佛的想法第三种就是疑法，世间人大多执着本心，对于所说之法不能够相信恭听纳受依教奉行。假如心生起犹豫不决，那么这个法就不染心了。所以佛法当中信是为能入，假若没有信，虽在佛法当中终究无所获得。如是种种因缘要觉知怀疑的过相，所以要急切的把它抛弃，这个就要去这个恶法，要弃五盖。 所以这里就是说不为下界，下界的无义色身相为处，这些无义之法，还有五盖恶法所染污，而不被善恶界的空产所屈安。这个就是所谓的逆行顺行。这句话是出于哪里呢？这句是出于永嘉真觉禅师正道歌。那么这个前后几句我们也说出来，正道歌他就这么说：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是逆行顺行偏莫测，吾早曾经多提修，不是等闲相狂惑。这段什么意思啊？根据古德灵岩妙空和尚他的注解，他这么解释说：说这个摩诃是范围，换作中文叫做大多胜。这个般若力讲到般若力，因为般若能够破坏一体的尘恼，也就是烦恼，尘恼就比喻做烦恼。所以达到之事是纵横妙用，无非佛事，天上不可测，何况于人乎？这里就是正式解释逆行顺行天莫测了。说达到之事对道法大圣的这种道法能够真正通达，而能够有所修正的人他就纵横妙用，无论是逆行无论是顺行，这个叫做纵横妙用，微妙的作用。妙不是佛事体，妙不是佛事物，天人尚且不可测破，何况人道的众生怎么能够测破它呢？这个正式体是这一句的下头。虽然如此也必须要实到此田地才可以哦。然而这个这些等等的事从来不是小缘哦，而现在能够获得它不是一生一劫能够修正的哦。所以说吾早曾经都解修哦，是吧？因为他在多劫勤苦修行，既然如此怎么可以等闲而互相狂惑呢？所以说不是等闲相狂惑。所以这一段就说过了，这个叫做逆行顺行天莫测。接着华严经言，童子身中入正定，童女身中从定起，童女身中入正定，童子身中从定起等事也。好，这一段是出于华严经八十华严卷第十五贤首品第十二里头的经文，八十华严第十五卷贤首品第十二所说的经文。但是里头他所说的稍微文字上有这个有出入。那么我们现在也就引这个原文来说给诸位听。华严经他就这么说了：有圣三昧明方王，菩萨住持广开示， 一切方丈普现身，或现入殿，或从车，或离东方入正殿，而离西方从殿起，或离西方入正殿，而离东方从殿车，或离西方入正殿，而离西方从殿车，如是入出殿十方，是名菩萨三昧力。乃至中间乃至的超越了云天莫测，童子身中入正殿，壮年身中从殿车，壮年身中入正殿，老人身中从殿车，老人身中入正殿，少女身中从殿车，少女身中入正殿，善男身中从殿车，善男身中入正殿，比丘尼身从殿车，比丘尼身入正殿，比丘身中从殿车，比丘身中入正殿，学无学生从殿车，学无学生入正殿，辟支佛身从殿车，辟支佛身入正殿，现如来身从殿车，于如来身入正殿，诸天身中从殿车，诸天身中入正殿，大龙身中从殿车，大龙身中入正殿，夜叉身中从殿车，夜叉身中入正殿，鬼神身中从殿车，鬼神身中入正殿，一毛孔中从殿车，等等等。还有那现在就解释这一段的意思，有圣三昧明方王，菩萨住持广开示，一切方中普现身，或现入定，或从出。说有殊胜的三昧叫做方王，这个叫做方王三昧，方王三昧。那么方王三昧啊，观于皆可，这方王三昧的名相，那么古德又这么解释，所谓的方王就十方角落，出入众人，出入众人，众人自在啊，所以叫做王，叫做方王，叫做方王。在华严经的要解阿九起示说，华严经的要解就是宋朝温宁白莲寺比丘戒凡首其他，这位大德首其他，他首实性法门及第二会普光明殿说六品：一佛名号品，二四圣地品，三光明觉品，四问明品，五进行品，六行说品。那么讲到啊，在六的行说品里头，又替他继续说了，又替继续说，说第六行说品者，名依实性法门，发心进修，功德难量难量，与佛同等，是实性之正也。今缘尔时文殊菩萨说无浊乱清净行大功德仪，欲显示菩提心功塔，问贤所曰：我今已为诸菩萨说佛往修清净行，能亦当于此会中演说修行圣功塔。贤首答气甚广，必成发心修行功达，增益破口，立身共佛，乃至出入方往三昧，明显同时自在无碍。这同比如文殊普贤苟行得用，四维实性六品之法，发菩提心，解行相应，即比佛啊，即 即以破此秤，至此顿入十处于方王三昧者，一方入正定，一方从定出，诸方入正定，一方从定出，犹如帝王交彻龙下。至于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从定出，皆如帝王，乃至啊，乃法界性用，本质如是，千差一体，无二无别，但随众生所见之别。若证如来无作性用，则出入自在，心无痴别，则境无痴别矣。好，这一段我们就说明。在华严要解，他说到说实性法门，也就是第二会普光明殿所说有六品。第一品就是佛名号品，第二次圣地品，第三光明觉品，第四问明品，第五进行品，第六贤丑品。在第六的贤丑品又且继续这么说，说第六贤丑品是怎么样啊，就是说明依靠实性法门发心精进修持，功德是难可度量的，跟佛是同等。这个就只是说啊，显示出实性之正的情形。经上说啊，那个时候文殊舍利菩萨先说没有过错啊，这个扰乱清净行大功德之后，想要显示菩提心的功德，就问到玄首菩萨说，我今已经为诸多的菩萨宣说佛过去啊修清净的这个行门，那么人者也应当在这个会上嘛。有人说宣言来说到修行殊胜功德，那么玄首菩萨他所回答的寄送都非常广大的哦，具备成熟了哦，发菩提心修行的功德，还有正义获得这个果劝，利益众生，供养诸佛，乃至出入方王三灭，那出入方王三灭，他就能够云行同时自在而无障无碍。而同一部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种果行的这种德用，是以实性六品之法而发起菩提心，皆心相应。既然已经获得这种的这个证得这种的道果，那么自此就能够顿然落于实处了。而讲到方王三昧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从一方入正定，从其他的地方其他方所从禅定而出，从诸方入正殿，而从一方从禅定出来，就犹如帝王。帝王是什么？就是帝室殿前天主的宝网。这个帝室的宝网哦，它是交彻龙舍的，圆龙说舍，交彻龙舍。至于男子身中入正殿啊，女子身中从殿出，都如同帝王哦，都如同帝王。奇怪了，怎么男子的身中入正殿，女子的身中会同殿出呢？这是什么道理？清凉国师的著书他这么说，说菩萨以众生身作自身，菩萨以众生的身体作为自己的身体了，就如同下头男子身中入正定，壮年身中同定处，壮年身中入正定，老年身中同定处，是吧？老年身中入正定，善女人身中同定处，童子身、壮年身、老年身、善女身、善男身、比丘尼身、比丘身、学无学身、辟支佛身、如来身，这些等等，是吧？你看都是这样， 以众生身做自己的身，因此之故就可以彼此互相摄入了，而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而他菩萨这么做就是为了度众生，难道众生他有时候还不了知呢，就是度他他还不知道，唯独印度的才这个了知，已经得度了所以这里就是说华严经文这个就是说有圣三昧明王王然后这个又提他继续说说了至于男子生中入正殿，女子生中通定车，皆罗第四殿前的千足宝王，这乃是法界的信用，本来自个是如此的，是千差一体，有千差万别，但是同一体性，是无二无别的。既然同一体性，就无二无别，只是随着众生所见有所区别。假若证他如来这种无造作体性的妙用，如来的无作就是无为的无作那么就能够出入自在，内心没有区别，那么境界就没有区别了。所以男子生中入正殿，可以从女子生中同殿出，女子生中入正殿男子生中同殿出，互相的出入殿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经文我们继续消失说有圣三昧明方法，有殊胜的三昧这种方法，菩萨安住于此广泛的开示，一切的方所当中普遍现即可生显，或者显现入于禅定，或者从禅定而出或者在东方入正片而于西方从禅定而出，或者在西方入正片而于东方从定车，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入正片而于其他的地方从禅定而出，如是入车普遍十方世界，这个叫做菩萨三昧之力，就是方往三昧之力。乃至童子的身体当中入正天，庄严的身中从禅定而出，庄严身中入正殿，老人身中从禅定而出，老人身中入正殿，三女身中从禅定而出，三女身中入正殿，三男身中从定出，三男身中入正殿，比丘尼身中定出，比丘尼身入正殿，比丘身中从定出，比丘身中入正殿，学无学，学就是有学，无学就是无学无学就小圣，就是阿罗汉学无学三种定车，学无学三路正定，辟支佛身种定车，辟支佛身路正定，显现如来身从禅定而出，于如来身路正定，诸天身中从定车，诸天身从路正定，大龙身中从禅定而出，大龙身中入正殿，以他身中从禅定而出，以他身中入正殿，鬼神身中从定出，鬼神身中入正殿，一毛空中从定出。下头还有，我们就录到这里就可以了。好，这一段我们就解释过了。好，继续我们再看下去。华严经童子生中入正殿，童女生中从定车，童女生中入正殿，童子生中从定车等，就是呀三昧名三昧的名称有无量无边简略来说的话就是百八三昧，现在举出百三昧是用来破坏破除三界众生白法相生起邪执，生起这个邪执之间的缘故。那么讲到百三昧，在方等持体的释义后边释义 肢体的示意。我这本书是在835页，但是诸位的书不晓得是什么。而835页，它就有这个白三昧的这个课条。白三昧是什么？它是引大智度论。说大智度论具足说明百大三昧，而这里就露出一白，就是内举大数，简内举出大的数目，就是一白，把这个八就省略掉了。那么百三昧是什么？这个百三昧，假如我们全部讲的话，时间占太多了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全部讲啊，前面讲几个，后边讲一个就行了，其他自己去参考就可以，就把这个出处告诉诸位了吧就可以啊，不然呆呆板板的譬如一个老妇，一个父母一对父母生100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直讲到最后太繁琐了啊，所以我们不如此，我们就讲前面几个，后边讲一个啊。好，第一个叫做所能言三昧。什么叫做所能言三昧？也就是说，于诸三昧形象悉能分别了之，究竟一切魔恼，不能破坏故。说所能言三昧，它是对于诸多的三昧，它的形象都完全能够分别，而这个知道分别明了动止，究竟一切这个邪魔种种的苦恼都不能够破坏的明苦，一切魔恼都不能够破坏的明苦。第二叫做宝应三昧。什么叫做宝应三昧？也就对一切三昧都能够印证，然而珠宝当中华宝是最为殊胜的明苦。这个狮子戏三昧，狮子戏三昧也就是狮子游戏三昧的意思，一出三昧它能够出入自在，就如同狮子游戏能够制服群兽的缘故。好，讲过三个，乃至最后，这样太快了。好，这个最后是什么呢？离着虚空不染三昧，最后叫做离着虚空不染三昧。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观诸法毕竟都是空寂的啊，诸法都是不生也不灭，彼此虚空三昧之相，他也不生起染污爱着的缘故，这个叫做离着虚空不染三昧。好，白三昧我们就介绍过了啊，这个叫做惊奇白三昧，就可以破除三界众生白法相升起什么呢？劫持之间的缘故。接着下头讲到十禅之场，一觉，二观，三喜，四乐，五一心，六净，七舍，八念，九慧，十不苦不乐。此时乃是禅天之定之也，这十种就是禅天啊，是禅天的这个定词。那这个十禅词，我们等讲到这个合处后边的时候，再将这个十八禅词都介绍啊。那么十八禅词一共有十八禅词，而这里讲十禅词，这是什么意思啊？把重复的省略了啊，不同的说出来，所谓十八禅词就变成十禅词这个意思啊。好，下头我们就看这何处的解释。何处曰：复从定心者，善修慈悲喜舍三昧，成就奋炫超越等殊胜妙用也。前发趣中第五定心，以极灭无相为体， 此则以逆顺出没而为功能，盖有官位正入空灵，故心情清圆，而常能变为一体三昧清切，不为我所法四切色切之所通传，比九次体听随意自在，逆顺出没，遂入不三昧即时禅痴，盖四禅八定凡外亦能休息，但有未成空理客，每为禅法所用，而不能巧用禅法，既为禅法所用，则未免随禅受身，是别无所法世界色界所动转也，世界即是空天，但有色蕴而无色蕴，故名世界，虽灭受想骗，二圣亦能证他，但未达妙空，便起正灭灭证，不复能现出为也，今为逆顺出没者，起定为出，入定为没，从灭受想定起，入非非想定，乃至从二禅起，入于初禅，名逆出没，从初禅起入二禅，乃至从非非想定起，入灭受想定，名顺出没，若次第顺逆出没，名失止分性三灭，若尽可出没，名超越三灭，乃至百他三昧，总以九次谛听为本，而九次谛听十禅之则知识分义，为有分分先心所法，成于禅定。诸禅有五支：一觉，二观，三喜四乐，五一心。二禅有四支：一喜二乐，三一心，四念境。三禅有五支：一乐，二一心，三舍，四念，五慧。四禅有四支：一一心，二舍，三念，四不苦不乐，坚气复存般，总名十支。好，我们就解释这一段。何处缘？何处？他就解释说：无从定心者是什么意思啊？说善修慈悲喜舍三昧，就是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定啊的意思。然后成就分性超越等殊胜妙用也。成就混性，就是混性，混性的三昧哦，还有超越的三昧哦，啊，混性里头的狮子混性，啊，那么超越三昧啊，这个狮子混性三昧超越三昧后边也有说明，那么这里我们也说明一下，我们也说明。什么叫做这个啊？混性狮子混性三面啊，根据法界次第出门，他解释说，所说的狮子混性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界就是界的譬喻，来显示这个法相定的法相。就如同世间狮子混穴，为了两桩事的缘故，第一是混穴尘土啊，身体有这个尘土沾染的，太憎恨，把尘土去除了。第二，它能够清除去除，往清除，往后退，往后退，都是非常解体的，非常迅速，一笔诸说。跟其他受力不同，那么这种的混性三昧亦复如上，
的。
一查他能够混合暂定，系为无知的烦恼；第二，他能够露出极其谬进口。所以意味上头所得诸多的禅定，所以叫做四种混训三昧。第一种叫做入禅的混训，第二种出禅的混训，出就是出，出定的出，入就是入定。入禅的混训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四种混训三昧，那么他能够愿意这个欲恶不善之法，无厌欲界的这个无厌，还有这个恶欲恶不善的这些法，有觉有观，恶就是五盖，前面说了它是有觉有观。那什么叫做觉，什么叫观？我们讲到十八支的时候，十八禅支再来详细说明。啊，它是有觉有观，就入于初禅，如此次第入二禅、三禅、四禅，空处、四处无所有处，唯有想、唯无想处，灭所想定，这些，这个叫做混训入，叫做入禅的混训。第二种叫做初禅的混训。四种混训初禅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就从灭所想定升起，它还落于唯有想、唯无想，唯有想、唯无想起来，还落于无所有处，如是四处、空处、四禅、三禅、二禅、初禅，乃至出于善心当中，这个叫做混训处。这个叫做混训，四次混训三昧，接着超越。超越什么意思啊？超越就是超越三昧啊，也是法界次第出门有说到，说其次别四次混训而来辨明超越三昧的道理，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大品经佛自己诚实的言语这么说，说菩萨依于四次混训而入于超越三昧，所以称作超越三昧。它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能够超过诸谛自在的入出，所以叫做超越，超越三昧。啊，第一种超入的三昧，第二种超出的三昧。啊，这是什么意思？好，先说明超入的三昧。什么叫做超入三昧？也就是说他能够愿离诸欲，啊，这个恶不善之法，有觉无，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啊，进入初禅。从初禅起就超入，唯有想非无想处，唯有想非无想处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还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入二禅，二禅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入三禅，三禅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入三禅，三禅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入四禅，四禅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入空处，空处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入四处，四处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起入不用处，不用处也就无所啊无所有处，不用处起入灭所想定，灭所想定体起入非有想非无想，非无想非无想处起入灭所想定。这个就是诸佛菩萨超入三昧的相状。假若声闻之人啊，他只能够超入一，不能超二，何况能如上所说的自在的这种超越的情形，更不能过了。那么在当中说明超入有三种哦，第一种是顺的入超，第二种逆入超，第三种顺逆入超的情形，是吧？啊，我们仔细了啊，就这其中一理 自然就可以分别出 这三种来。第二种叫做超出三昧，前面说到超入三昧啊，合起来叫做超越三昧哈。那么超出的三昧是什么？也就是说从面受相面起入善心当中，哦，一直从最高的入到最最低的善心当中。好，善心中起来起定，入了面受相面，哦，一路就入到面受相定了。面受相定起，还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非有想，非无想处，非无想啊，非有想，非无想处起，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无所有处，无所有处起，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四处，四处起，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空处，空处起，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四禅，四禅起，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三禅，三禅起，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二禅，二禅起，住善心中。善心中起，入初禅，初禅起，出善心中。这个就是诸佛菩萨超出三昧的相状。假若声闻之人超出，只能超出超一禅出，不能够超二，何况能够自在超出呢？那么在这当中超出也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顺的超出，第二逆超出，第三顺逆超出。所以配合前面三种超入，合起来叫做六种的超越三灭。那么如来就在于此六种的超越三灭而入于涅槃，入于涅槃。好，这个就是解释超越，超越啊，这个叫做奋训超越等等殊胜微妙的作用。接着前面的十法句当中第五的定心，它是以极灭无相为体啊，以前极灭就是标出定体来，而讲到无相，也就是您能定之心、所定之境都是无相，以这个作为体性的。此则而这一位，它是这一位的定心，那是长养的这个定心。但是怎么样呢？是以逆顺出没作为功能而用的。逆出顺出，逆没顺没作为功能而用的。该由观慧证入空理，因为他就是由于大概就是因为也就是由于观照的智慧而证入真空理中，所以能够心行其境，而常常能够周遍圆念一切三念的境界，不变无法守法，世界色界之所动摇转变，而在于九次地品当中能够随意自在哦，能够逆顺出没。那什么叫做九次谛定啊？这个我们也说一说啊。九次谛定，九次谛定，九次谛定，它也是在法界次第出门有几次到的，几次到啊？那这个。讲到九次地定，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假若入于禅定的时候，他身心智慧生念能够从一禅入于一禅，心行都是相似，没有这个意念的隔绝哦，没有意念的间隔参差，没有其他念头见可参禅，所以叫做次第定啊，叫做次第定啊。那么这个最初讲到九， 就从初禅一直到灭受想片，一共有九种，这个叫做九。讲到次第，也就是我们行人啊，这个就刚才所说的啊，行人入禅的时候，智慧生利哦，生锐利哦，他能够从一禅又入一禅，如此次第而落，心形相切，不生起其他不懂的念头，没有见可，没有参杂，这个叫做次第。那什么叫做定？也就是说是我们戒念心不散乱。讲到初禅的次第定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行者修禅定，离怨念欲界，这个恶不善之法，将这个五盖都去除，它是有觉有快，是离生喜乐，定观都均齐了，定观也就是定慧啊，都均齐平等，定慧平等，其心次第而落，没有这个杂念来见可，这个叫做初禅的次第定。第二，二禅的次第定，也就是说我们行者修禅定，从初禅入二禅的时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他的心呢也是次第而落啊，没有杂念见可啊。讲到定生喜乐是什么意思啊？也就啊，因为他既然没有觉没有观嘛，因为二禅要离开初禅的觉观的这种动善，所以他就无觉无观，既然没有觉观，所以色心在定，就能够身体喜乐，这个就是二禅的定向。接着三禅次第定是什么？心者修禅定，从二禅入三禅的时候，离喜行者而受生乐，为圣人能够宣说哦，啊，而且他又能够舍念行乐，他的心次第而进入，没有杂念见可。那什么叫做离喜行舍？也就是说愿离二禅，大喜动善，他色心不受。而讲到受生乐什么意思？既然愿离二禅之喜而生，就可以享受三禅的这种安乐。圣人能说的道理是什么？因为这种乐是极为殊胜，超过一切之乐，不是凡夫所知的，所以叫做圣人才能宣说。那什么叫做舍念行乐？也就说他能够舍弃二禅的喜念而行三禅之乐，这个叫做舍念行乐。接着四禅次第定，也就是行者修习禅定，从三禅入四禅的时候，他断绝喜乐的缘刻，所以就不喜不乐，他的心次第而落，没有杂念见可啊。所谓的断喜乐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断二禅之喜以及三禅之乐。那么四禅是不喜不乐，因为心无善恶，所以极然平等，所以就不喜不乐，这个就是四禅的定向。接着第五，虚空处次第定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行者修禅定，从色界入无色界的时候，他就灭除一切的色相哦，不念到种种啊，这个差异的相状，就若也无边虚空处，他的心也次第而进乐，没有杂念见可。讲到灭一切色相是什么意思啊？就灭了根性可进可退一切的色相哦。啊，那么不但是如此哦，不然怎么样也灭什么色啊？他这个也灭了 可见可对色，不可见有对色，不可见无对色，太不密了，对不密了。那可见可对色，这个就是所谓的色尘啊，包括显色、形色、表色。不可见有对色，就是声香味触，这是尘。不可见无对色，就是法尘，也就是法处所色色，法处所色色。所以在四尘波罗蜜次第法门因摩诃言，他就说他是超过一切的色相，这个就是破坏破除了可见有对色。然后在灭有对色，也就是 破除了不可见有对色，不念种种相，他是灭了不可见无对色，不可见无对色。所以得到空处电，就出过色界掉脱过一切色相，以空法慈心种种诸色都不能够升起，所以叫做灭有对有对象。既然获得殊胜微妙空处决定，能够舍弃色法，心不意念的缘故，所以他就不念种种相，不念种种相了，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就是灭一切色相啊。那么既然获得四禅定之后，他又愿色界色持为二，不得自猜，于是心求处理，所以灭一切色相，而修虚空处定，心与虚空之法相应，就不念种种的意象了，是吧？啊，这个叫做啊，叫做虚空处次第定。这个四处次第定，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也就是说，行者修习禅定，既然获得虚空处定之后，心原虚空，虚空无边了，人多的话就散乱，能够破坏于这个禅定，所以他就舍虚空转心原事，心跟事法相应，超过一切无边虚空之处，入于 一切无边事处，其心也是次第而入，没有杂念尽可。那什么叫做过一切无边虚空处呢？因为既然入了事处，就超过虚空处了。第七，无所有处次第定，这是什么意思啊？又总意思它，这个就是说啊，讲到无所有处，也就不缘一切内外的境界，意思就是说，行者修习禅定，既然获得四处定之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个心事是无量无边，那我们心来缘念它的话，缘多的话就会散乱，能破坏于禅定，所以他就舍弃所缘之事，转心来缘无所有处，其心次第而入，没有杂念见可。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啊，不缘一切内外境界，内外境界是什么？内就是四处，外就是虚空处。好，这个第八叫做非有想非无想啊，非想非非想次第定。非想是什么啊？不是四处的有想，非无想就是，不是无所有处的无想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行者修禅定，既然获得无所有处定之后，生生了之无想处是如痴，痴就是屁屁，没有心想啊，好像痴呆的样子。有想处就如拥如欠，为什么如拥如欠？因为有痛即觉，就是屁屁有心想的情形，所以就舍弃了无所有处， 来圆念，非有想非无想之法，其心也是自低而落，没有杂念进考。第九，灭受想次第定是什么意思啊？灭受想也就是受想心所都灭了啊，它不再生起。意思就是说，行者修习禅定，当非有想非无想入灭受想定的时候，他的内心非常明利哦，能够次第而入，没有杂念进卡，这个叫做灭受想次第定。灭受想次第定也就是灭尽定哦，灭受想定也就是灭尽定哦。假若获得这种的定，不久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这个叫做九次第定。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啊，于九次第定可以随意自在的逆顺出没，于是就入园摆三昧以提十禅车，因为四禅八定凡外也能够修习 哦。这里讲到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是什么意思啊？四禅八定啊，其实就是八定而已的，四禅四空合起来叫做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那么四禅八定啊，这个刚才我们也有大力的说过了啊，那九次第定也等于就大力介绍过，但是这个在大智度论它里头也有讲到哦，这个四禅哦，讲到四禅的这个境界里头，境界啊，它怎么获得？它境界的情况是如何？它是出在《大智度论》第十七卷，它就有讲到四禅的这个情形。那么，既然这个这里说四禅八定嘛，那我们得说一说好不好？今天就在专门讲禅定了。但是我们是依照这个经教说的啊，自己是没有这种功夫啊，这个先说明啊，是依照经论这么先说啊，是有根据啊，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的功夫咯，可是没有这样的，没有这种禅定功夫哈，这是老实话啊。我只会念佛哈，我们是实际念佛的啊，没有实际从这个禅定这么修啊。讲到禅定哦，他要从这个欲界定哦开始学起哦。欲界定就是九心住了，九心住成就就是成就欲界定，欲界定之后就是未到地定，未到地定之后就入于初禅，然后二禅三禅四禅，接着空处定、四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有。好，那既然提出来啊，不但讲四禅，我们也将九心处也说给诸位听一听。九心处就是欲界定，那么这个九心处我们就根据妙净长老啊说给诸位听哈。妙净长老在止观大义里头有说到九次地定啊，不是九心处，有九心处啊，这个九心处成就就是欲界定哦，欲界定哈。那么九心处是什么？第一就是内处，第二等处，第三安处，第四静处，第五调顺，第六极静，第七最其极静，第八专注一切，第九等持。好，我们就简略的说明什么叫做内处，也就是说平常不静坐的人醒觉的时候心都是向外的攀缘， 在色声香味触法当中，六尘的境界当中活动，所以散乱分别不能够齐净。有时昏沉的时候心不明了，现在开始休息禅定了，把心缩回向内，不攀缘外境，念心内住于所缘境，不散乱，不昏沉，保持明净，这个就是内住了。接着第二等处，什么叫做等处？也就是行察内住以后，前一念跟后一念能够相续不断地明净而出，就是等处呀。第三叫做安处，什么叫做安处？也就是说未成就什么他的人，什么他翻译作止，翻译作止，止观的止。那么还没有成就什么他的人，心不能够长时安处在一侧，一定要往外跑，意念种种事，假若能够觉悟，他凡摄其心哦，就安住在所缘的境界上，这个叫做安处。第四叫做静处，什么叫静处？静也就是清净接近的意思。正当行察最初静坐的时候，内心升起一切的愿望，愿我没有杂念，能够明净而住。有如此如此的这个想念，能够屡次屡次的警觉内住其心，不令远处以外，所以叫做近处。有恳切得定的变化，对于得定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力量的。好，接着第五叫做调顺。什么叫做调顺？也就是说我们内心的散乱是由于种种相的引发所导致的，所谓的色声香味触的相状，以及贪嗔痴男女等相，因色等五种的境，以及男女相，就引起贪嗔痴的散乱。那么行者应当在对于这种然后升起过分的想法说了由此因为就会纳受诸多的痛苦，障碍我们修学真正的圣道，不能够安乐自在。因为如此过分想的力量，就挫折自心，不使令流散，这个叫做调顺。调顺哦。第六叫什么叫做极静？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调顺是偏重于课程的引发散乱而呵责他的，而这里的极静，这里的极静是指主观的意识，虽然还没有面对外境，然而意识希望升起分别，引起种种的贪嗔痴慢疑等烦恼，使令内心就劳动不安稳。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要取过幻想来呵责自心，使令他不流散，所以叫做极静。不想会不想出天，接着灭尽天，这些接着第七叫做最极极静。什么叫做最极极静？也就是修行之人经过调顺极静，到达最极极静的时候，静坐的情况已经大大有进步。在未想妄想将其未起的时候他就能够察觉到，马上出现他。因此无论做多巧，多数都是极静的，没有妄想，这个叫做最极极静。接着第八专注一切。什么叫做专注一切？也就是说只我们修行之人精进努力的静坐，一天或者是静坐八小时或者二十小时，内心专一安住一个境界，完全没有妄想，这个叫做专注一气哦。第九叫做等持。什么叫做等持？在专注一气的时候，内心还是要注意哦，不可疏忽哦，才能没有杂念以及妄想。到了等持的时候， 就不需要特别注意，他就能够相续明镜而坐啊。因为行者到了等持之时，身体在静坐的时候，他的感觉是若有若无，是如云如影，内心是明镜而处，妄想不生，这个就是欲成就欲界定的境界。所以九心处到最后的等持，就成就欲界定，欲界定啊。那么欲界定之上，就是味道谛定，味道谛定啊。那味道谛定是怎样啊？啊，就是说，这时候行者应当要继续努力精进的静坐，千万不要懈怠哦。啊，例如自己一次可以坐七天，七天以后就不再坐，定力就会退失。若是继续精进，就会进步，就可能得到味道谛定。那讲到味道谛定，味道谛定是什么意思啊？啊，这里啊，我们就说一说啊。讲到味道谛定啊，它就是这个未入于初禅前的准备的这个定。在四禅八定里头，有八个净分定哦，有八个根本定。初禅本身叫做根本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定，这个都是叫做根本定。根本定，然后八个根本定也都有八个净分定，净分定也就是比如初禅的净分定就是味道谛定啊，初禅的这个净分定就是味道谛定啊。那么初禅的味道谛定跟其他的七种的净分定有什么区别呢？初禅的味道谛定是跟形式相应，其他的七种的净分定它不跟形式相应，有这个区别。好，那么现在就讲到味道谛定的相貌。味道谛定的相貌是怎么样？第一，它身体了突然消失了，但是觉知它还存在，觉知还存在哦。第二，有清安了，有清安乐，啊，有清安乐哦，啊，那么味道谛定，它是居住在初禅跟欲界定二者之间，所以它也叫做净分定。味道谛定，它还有很轻微男女之欲以及贪嗔痴慢疑等烦恼，这时候。他只要再继续努力静坐，修不静观，就可以证得初禅。那么得到初禅之时，欲心也就消失了，所得的清安乐就更殊胜啊！这个时候定力也就高深得多了。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啊，向下就会说到什么呢？味道谛定，还有这个初禅以上。这个禅定。好，向下文禅，会来日为相，禅痴守成。